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2019年11月25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鼎兄。
小南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两位老兄好。
欢迎兄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很快就要迎来这个今年的感恩节了啊，现在走在街道上商店里面，就已经能够隐隐约约的感到一些节日的气氛，包括有些地方圣诞树已经竖起来了，然后有些建筑上已经张灯结彩加上我们的这个天气现在也明显的就是向这个冬天迈进，据说下周可能会有寒流光临西雅图地区，那也可能还会降雪。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在寒冷的冬季嘛，注意安全。今天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也不少啊，这个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大的新闻还是香港。这个香港地方区议会的选举日前揭晓，那么选举的结果呢也是应该说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这个所谓的泛民派大获全胜。泛民派就是泛民主派，或者就是说比较主张这个独立民主主张这个为香港地方争取更多权利的这些派别，相对于建制派就是基本上是比较这个亲北京或者这个亲港府这个这一类派别。那么泛民派大胜，换句话说就建制派这个很多资格也很老的建制派的议员他们席位也就没有了，输掉了。这个事对未来香港的发展，包括未来立法院的选举和这个未来特首的这个推选会有什么影响，以及在目前香港这个已经可以说乱了有大半年的这个情况下出现这么一个新的发展，它有什么作用想请两位嘉宾发表一下你们的观感吧。
是这样，因为我目前的还有一点业务公司还在香港，所以我也特别关注香港的这个这平常的一些状态。那么的确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送中条例啊，实际上并不是送中，它是一个逃犯条例，也就是类似的所谓引渡条例。为了这个事情已经闹了将近半年了，并且越闹越凶对不起，所以我感觉这个香港的局势不乐观。可能呢这一次选举呢 因为闹得太厉害了，很多老百姓也反映，就是说对这些抗拒政府政令啦，跟警察作对啦，上街暴动啊，对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是有反感，所以呢这次还是如期举行了。本来事前十多天以前闹得很凶的时候，就还没有围进那个理工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议说是不是要把选举延后。那么不过香港政府呢，包括我认为北京中央政府也同样的态度，就是还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那么继续如期的举办这个选举。当然这个选举是也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了，那么这个结果呢可能是让人真的是大跌眼镜，可能也包括不管是哪一级政府都没有预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出入。这个区议会呢，议员本来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职务，因为这是一个很基层的职务，类似几乎像大陆的街道办一样，并且他也只是一个领点薪水替老百姓服务的，他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职权，也就是说没有审批预算啦或是人事安排啦，这个官员任命都跟他们无关。这个区议会议员呢也就是一个基层的服务老百姓，当然这也是对于这个有心进入政坛的人这也是一条路了。那么过去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个选举，几乎没有人重视，然后投票率也很低。这一次本来这个选民的登记，香港的投票制度跟别的地方也不是很一样，它是你合格选民你必须要在投票之前3个月你还要再去登记一下，一方面就是表示你有意愿投票，另外一方面表示你也人也在这里啊，那么你必须要在当地才能投，你不能够在其他地区去其他地方去投，并且是有指定投的投票所，大部分的投票所呢都是在这个公共的场所了，比方说图书馆啦，那个校园啦，都是在这些地方啊，它有投票所的。那么这一次选举出来的结果呢，这个452席的区议会议员，这个泛民主派呢得到了389席，那么建制派的这一块呢只得了60席啊，这个这么悬殊的比例呢实在是让人始料未及。因为看了一下这个投票就是得的票数啊，当然这个泛民主派得的票数是比较多，他们得了57%啊，那这个建制派只有得了41.几%。可是毕竟就是说可能1:1吧，连1:2都不到，但是这个当选的人数差别啊就是1:6、1:7了，这个差别是非常的巨大。当然这个后面的后续的影响那就显而易见了，包括立法会明年2020年9月6号以前的立法会选举，还有包括2022年的这个特首的选举，都会受到这一次这个基层的区议会议员的选举的影响，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了。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我打断一下，这个鼎兄刚才这个讲到，你说第一这个选举的结果让很多就是包括官方包括民间的人士都感到意外，你说大跌眼镜，那么原来就是这个一般各界人士他们预测是认为就是说这个选举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嘛，因为考虑到过去半年多来香港这个政局发展有这么大的这个一个变化，那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动那不是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吗？
不是，因为过去呢这个从回归以来这个建制派跟泛民主派的这个比例呢始终都是在建制派可能是3:1的这种比例之下在运行，这个就是3:1的这种比例。那包括这一次这个闹了半年的这个 送终条例了，就是这个逃犯条例，越闹也越凶，也的确给很多老百姓带来了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啊，包括马路啦，甚至包括地铁啦、火车啊都受影响，飞机也受影响，所以不管是出行或是说旅游，甚至日常生活，甚至上班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像我们公司里面的人现在全部在大陆出差，就办公室一个人都不去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预算你什么时候到公司。好在现在因为这个太多的通讯工具了啊，都有网络，这个都不耽误这个业务。可是这种情况当然让很多做真正做店面生意的这些人，这个你比如做小吃店的啦，做这个零售店的这些卖物品的人，他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肯定生计受到影响。所以可能政府认为这一次的选举建制派应该是赢的，很多人是这么乐观的看的。
嗯，
那么即便是不赢，也不至于输成这个样子，是大家的一个基本想法。但是这个中间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始终在这个管理阶层，就是在政府这个职能的这个部这个阶层，始终没有真正的去正视这个民意啊。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香港就已经推出了这个逃犯条例，然后做了一个短期的解释，然后就准备强行的在立法会去用这个人数，因为建制派人在立法会人数居多，来通过。香港老百姓连着两个礼拜上街游行，100万甚至将近200万的人上街，都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事情。结果后来就用暴力来冲击立法会了，就让立法会开不了会，就把这个立法会的楼都给占了，所以呢才把这个条例暂停的。这个时候我认为有政治智慧的人应该已经开始要觉悟了，对，你不能够抗拒这个民意的洪流。可是我认为林郑月娥呢，就是这个特首呢，可能太乐观了，他也误判形势，他一路误判形势到现在，甚至包括这次选举。所以个人的一点浅见，我认为他不是一个适任的特首，可能他的任期没办法做到2022年了。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真基层的民意来结合他，然后他的变成他用的一些官员，政府的这些这个应该去了解真正的社会民意的人，也没有把这个该做的工作做足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这种惨败的结果。那么虽然在这个，所以是这样子一来呢，因为人都有从众心理，让这个本来属于比较摇摆态度的人都会选择站在人数多的那边。
嗯，
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星星之火能燎原呢 那么这一次呢的确是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了。我说实在，我个人并不太恭维这种人靠人数多的民主，但是这一次既然要做这个事，要做这个选举，既然要做这个游戏，就应该把这个基本功做好啊，包括人员的分配，就是候选人的分配，包括票，这个选票票仓在哪一个投票所投票，这一个工作都得做足，否则50%几跟40%几的选票数量而造成这么巨大的差别哈，这个的确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样。
好的，谢谢杨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很多分析啊。那么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区议会这些议员，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权力，也没有这个包括财务啊、人事啊，你说他们就是服务这个市民的。
是的。
那他们如果什么权力都没有的话，或者权力很少，他们服务市民主要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来服务市民呢？
他们可以向这个职能部门，就是向政府来提建议，那么
就是下情上达，或者起到市民和这个行政机关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作用。
沟通桥梁，并且他们可以，因为在这个区议会里面呢，有一 有六个立法会里面有六个席位是必须由区议会的议员来产生的，所以呢，他们也可以在立法会产生作用，就是真正的来进入到立法了，
就对立法还是有影响，
有影响。
立法会是70席是吧？
对，
立法委是70席，
立法会的这个议员一共是70个，70个位置。
那么这个70席里边是它是怎么划分的呢？
它是一半，35席呢是由地方选出，也是像这个就是各个区来直接选。那么另外35席呢，它是由功能组别，功能组别呢就是分成看你是在哪一个行业了，那这个中间就包括很多了，有农啊、渔啊、民啊、劳工啊、卫生啊，这个有法律界啦、医生界好像都有。它这个有这个功能组别呢会产生，那么这个区议会议员呢，他的6席都是来自于这个功能组别，就他们不需要再经过选举了，他们直接在小范围的功能
组别，在功能组别的35席里边，包括这6个席位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
那么就是说，这个区一级的这种议会选举，这个体制是在回归之前，在英国统治时期就已经有了，还是回归以后重新设立的？
哦，那应该是回归以前，他这个应该英国在1982、83年的时候就开始给英国的，但那个时候的立法会是跟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区议会就是属于地方的，所以让那个地方的人呢能够选出一些人来为他们代言，来向政府建议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政府也会考虑到，当然政府的做的工作就更宽广，他可以考虑到比方说你要修一条路，或是说你要建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这个建筑，或是说甚至包括像我知道的那新界的，就是因为他们建议这些老的原居民他为什么会产生了要所谓的这个丁屋啊，这些都是由区议会的议员提出来到立法会通过的，所以就等于变成世袭的房屋了，也房屋权利了啊，因为他们原来是在做农，然后农没法做了，所以等于就是把地政府卖给政府，然后政府就给了他们这种丁屋的权利，像这些都是由区议会的议员来传达老百姓的心声，然后政府来做决策，是这样。
那这一次区议会的452个席位这是一个不变的，还是每一届都会有变化的这么一个？
我记得2016年它只有431个，431个，它是根据它的人口还会调整，因为这个人口一直在增加了，
按比例来的，
是的，按人口，
按人口比例来的，
是，
对。那么就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香港这个它这个基层政治的结构啊，就是说在和区议会相对的，它还有一个区一级的政府是吗？每个区？
每一个区，
还是说这个区
没有
议会和政府是？它不是从不是并列的
啊，没有区的政府，只有政府的这个职能部门跟区域会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区域会它没有政，不是像一些像我在台湾，那么台湾有市议员可以直接直询市长啊，
对对，
市政府
的官员。我想问的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权利
区议员没有
过问，
没有这种
区政府啊，没有，
没有这种直询的这种机会。因为他没有跟他相应的这个他们必须直接，因为香港它本身就是从中国来讲，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地方政府，
对，
所以它没有更下级的这种相应的政府，但是它会有每一个单位，比方说税务局，它会有分局，它会有下面的分局，而不是针对那个区，它是针对它是用它的功能来涵盖它的全部区域，而并不是按照它的这种区域会的这种行政划分来分的。
对，因为比如北京嘛，北京市对吧，有市一级的人大，可以理解为议会，然后市人大他可以问责市政府是吧，然后下面海淀区啊什么是吧，这个朝阳区，那么这个区一级他也应该有区域的人大啊，这个就是等于有一个像一个并列的东西，
是他香港这个
香港按理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特别行政区，它是级别是还是相当高的了，
是吧
、所以一般人可能会觉得香港特区政府下面应该还有一个 稍微低一点的这些分块的这个，
有一些职能
职能部门，
但是他是不接受质询的，他是不会接受区，
他是垂管的是吧？
对对，他是直接就属到香港政府。
因为这个鼎兄啊，在香港生活过，
对，
现在呢也在香港也还有公司，所以他对这个香港的整个的体制结构啊，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一点，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不见得会很透彻的了解。
对
对
对，如果没有在香港生活过，或者就是只是在那生活，并这个或者时间不够长，或者就是在那上个学，他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这次地区的选举，是不是可以说？他对整个香港的政治体制并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的冲击和改变，仅仅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些香港市民的民心的向背，他们大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对，这就是我刚才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他对下一届的立法会的选举以及对未来特首的这个推荐这个产生的过程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这个我想影响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影响的程度可能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例这么严重啊。那么因为现在的比例是380几对60了，
对呀、
这个、
452席里边有388席是这个泛民取胜的、
对，
然后建制派的只有58席，
所以如果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就按照这个比例，那么是吧，好像就是以后这个选举啊这些结果，那就肯定要是朝泛民这个方向一边倒了是吧。
这个倒不是，我就是说没有影响这么严重。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一次的选举让很多人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了，等于是这样子。
对对，
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影响到政府后面的一些这个政策的实施。
好，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林先生，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地区议会的选举，那么因为这次泛民派是压倒优势获胜，那么我们就是在想要探讨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泛民派的大胜对未来这个香港立法会的选举以及这个未来香港特首的这个产生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刚才辛迪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个泛民是占了他这个票数是多少？
388席
、
对，
那么
建制派只有58席，
只有58，所以好像这个比例差的相当大。那么 鼎兄刚才就给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嗯，
那我们欢迎鼎兄继续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它不会有像表面看来这么大的影响？
是因为在选票数来说的话，并没有输得这么惨。当然，输本身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规避的现实了啊，这个已经是建制派甚至包括港府都没有预期的这个结果。不过我个人的看呢，我还是感觉北京政府这次还是做得非常到位啊，非常克制，没有对这个选举之前或是之后做任何的指示或是干扰。的确是一国两制的精神是存在的，但是可能现任的港府需要彻底的检讨，为什么会如此不得民心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并不是现任的议员这么样的不负责啊，或是说没有替老百姓做事啊，并不是说这个泛民的议员的政绩有多好啊，这个都不是。而这一次等于是
对，或者说建制派的议员的政绩有多差，
是虽然建制派这么输的这么这个人数上来讲输的这么多啊，但是票数上并没有，有些建制派议员甚至比原来，因为很多建制派议员都是在争取连任的，
嗯，
所以他们甚至得的票数比原来还要多，但是他们还是落选了，啊，那么当然有很多新登记的年轻选民，但是所有的我看了一下数字，真正的就是新登记的从来没有投票过的18岁到20岁的也只有58000多人啊，6万人不到，在290多万里面来讲的话，这些人并不足以造成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
那还是就是政府的施政让真正的老百姓有一些不满意了，这个是很明显。也就是说在6月份、7月份的几次上街游行，政府并没有真正的来坐下来想要跟民众来沟通。
那么可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现在港府的这些主要官员们都是这个建制派的成员？
可以这么说，当然公务员3万多个公务员那就不是铁板一块了，因为也有曾经有公务员蒙面上街啊，都被人都认出来了，但是这些坐在位置上的这些官员应该都是，所以说真正的问责的话呢，像这些官员有很多是需要检讨的了，当然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这种问责条例啦，或是说引咎辞职啦，像这一类的事情呢，后续不知道。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本来看到这种选举，那么街头的暴乱应该就可以停止了，因为已经占了大多数之后呢，大家应该就是走进议会了，走进议事场地来表达这个表达你不同的诉求或是反对的这个情绪。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那么因为这个他们又在组织12月7号又要游行啊，那么我不知道在已经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认同之下，他们还要游行干什么。那么当然当初他们有5大诉求了，这个真正的政府呢，其实这5大诉求提出来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很真正把它当回事了。可能当时的港府甚至包括中央都没有真正把，因为认为这5大诉求是做不到的，大家都认为能够回应个1-2条，像林郑一直包括这个撤回这个逃犯条例，都一直从6月一直延拖到他只是暂停，然后拖到9月，我记得可能是9月24号吧，拖到9月他才正式的把它撤回。像当年的23条立法的时候，董建华那一次，董建华当特首，他们只有50来万人上街，董建华就把它撤掉了，就把这个23条就撤掉了。23条所谓的也就是所谓安全这个安全条例了，那么就是国安条例。那这一次弄到了 将近200万人上街，他都不愿意。我不知道是因为个人的这种个性啊，或是误判局势啊，或是说不愿意低头啊，不愿意向中央承认他这个政策的这个提议是错误的，所以这完全是在个人的心态上来调整，我认为是必要的。没有真正的把民意搁在地上，搁在心上，所以说这次会造成这个结果，包括这些建制派的议员都有一点反弹的情绪，都有点不满的情绪，等于他们都被陪葬了，
对，
都是这样。
所以建制派的议员们就是这次这个败选，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就是为这个大的政治形势就是躺枪了，是吧？
啊，等于是这样，等于是这样。
这个林郑，在他的新闻报道的他的履历里边，好像以前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什么政绩呀、什么比较出色的表现呢、等等。
这是一个行政技术官僚，感觉
可以是，
并
他是
并不
从念书的时候就很优秀，他是个学霸，
是个学霸，
是、
报道上是这样说的，
是的，可能他跟这个真正的政治，他并不是十分的，因为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是一种谈判，
是一个专业，
是很有技巧性
的。对，政治
要智慧，
搞政治是个专业，
需要比较高的智慧。
可能这个专业跟他所擅长的专业不太吻合。
对。
这次我看就是选举啊，社区选举啊，投票率啊，说是创历史的记录了，达到了71%，
很高了。
投票率啊，
是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大家每天都很忙碌在自己的生活，没那个多余的功夫去关注这个。因为我自己在香港生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感觉那些政治那些事物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说呢，大家都宁可花更多的精神关注在自己身边的事物，而不是这个政治上，我指的是一般的百姓啊，包括我自己，所以没有想过说是，但是这一次呢，因为这个逃犯条例呢，让激起了香港人这些这么大的反弹呢，是因为他们都感觉到了自己有点危机感。
作为一个香港的市民呢，
是
在深深的为这个香港的命运在担忧，到底应该是何去何从？
是的，我觉得香港市民呢，他这个公民意识还是很强的，就是现代社会的所谓公民意识，就是他充分认识到政治的这个大形势的发展啊，和其实个人命运啊是密切相关的。
是的，
我们大陆这个民众啊，一般普遍的印象觉得香港人就是关心股票，关心楼市啊，关心这个跑马的这个马经，这个是吧，然后唱歌，这个吃这个颠三，这个就好像是经济动物。当时有人说这个香港人是经济动物，不关心政治。但是实际上后来在1989年发生的事情就已经改变了很多人对香港人的看法啊，香港民众积极的起来，就是当时因为在北京天安门的这个当时89民运嘛，那么香港是民众显示了极大的这个政治热情，包括后来每年几十年如一日，每年64，香港大批的民众汇集在那个应该是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啊，这显示了他们有非常强的这个公民意识，不是说哎。我今天要去打工，我今天要去挣钱，我不参加这个东西跟我有啥关系？
这个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对，
如果能够定位成它是经济动物的话，它一定会关心政治。
对，就是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要来关心你嘛。
对呀、
是吧，
那你经济的话，你不懂政治，你经济也没有办法去搞。
是的是的，
经过几任的这个特首的这个政府哈，香港这个港府啊，几任这样的巡这个巡回下来之后啊，我感觉港府的这些官员包括特首，他们现在的心理有点像
大陆官员，
像大陆的官员
靠拢，
他们都逐渐的把自己当成是大陆的官员了，因为 他们没有感觉到香港的老百姓的民意对他们的前途有任何的影响了，都已经变成这样。而实际上这个是体制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大陆的官员他可以不在乎老百姓的民意，因为他们的职务不是要考虑民意的，他们只是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发展、城市的发展、这一个省的发展，而不是考虑到有哪些老百姓的民意需要去照顾到。但是我感觉香港原来以前从董建华开始，什么一年这个6万套、8万5千套这个民众的平价住宅啊，这个是，但是他干不下去了，因为香港的那些房地产是财阀了，所以说董建华后来任期都没做满就结束了。然后后来的这些特首、这些官员，大家也绝口不再提给香港的就是平民百姓，因为香港的居住条件的确是不好，
是
这也是事实。所以这一次呢，经过炒作之后，大家更认清了为什么香港的居住条件不好，所以弄到这些真正在这个香港的房市里面赚到钱的这些家族财阀拿出来捐，你不管是捐1亿、5亿、10亿，人家都没有感觉了。所以大家就是认为政府该做的没做，该做的没做好，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实在上是一种对政府的这个投的不信任票了。
是的，
变成这样。因此我说呢，对将来政府的施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港府整个的怎么讲，就是一国两制的这个地位，我想没有任何影响的了，它依然还是中国的一个。
这次选举完了以后，我一直在关注就北京方面的声音，但我从各种媒体上、网上啊，包括新闻啊，我倒没看到北京有什么表态的
这个
消息。
好像是港澳办还是哪儿发言人有个讲话，就是刚才这句话，就是改变不了香港这个仍然是中国领土的这个事实嘛，不管他投票结果怎么样。
是这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还是？
好像不是外交部吧，好像应该是
港澳办。
港澳办还是？因为这个香港不能算，我不知道是不是外交部，也可能
应该不会是外交部。
对，
因为香港不是
属于内政，
还是内政嘛，他不需要外交部来说话。
再一个就是《环球时报》的那个胡锡进好像写了一篇社评，讲了一些就是他讲的比较模糊了，就是。
为什么刚才我这样说呢？今天我听朋友说王毅有一个表态，说是这个香港啊永远会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后来我也是在想，王毅为什么会表这个态呢？
那是有人问到了吧，
那可能是海外的外国政府的一些。因为说到这个事，因为是美国国会不是前两天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嘛，
是
这个参议院是100票对0票就换取全票通过，众议院是417票对1票，就是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那么现在这个案就是通过了，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现在送到白宫了。但是川普总统呢，他说的比较模糊，他说啊、哦、我会看一看。
是
他意思是说他不一定要签。他不一定要签，因为当然这个就涉及到和这个北京的关系，他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川普如果按照大陆现在某些说法啊，就是说川普急于要把美中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给他签了，因为他这个可能政治上也有需要，那么他就不想得罪这个中国政府。
你看这个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吧？你看参众两院几乎是全票通过，
对，
几乎是就差一票嘛，这众议院就差一票嘛。哎，总统呢不见得执行你参众两院的这个意图，
但是这个宪法呢，宪法它又有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不签，换句话说我就否决了嘛，我不签嘛。参众两院可以反过来叫 override， 就是我再把你的给否决，就是你否决我。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他占绝对多数，一般是2/3以上，我就可以再否决你。这个否决以后，你就没有再权利再说。
再说
我再否决你了。
对
对，因为国会毕竟是代表人民的，总统虽然也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会议员是直接代表民众的。
就像这个中国的司法一样，两审终审制是吧？
嗯
嗯。
所以这个我们拭目以待了，估计反正这个法案基本上是通过了，就是他其实川普圈不签这个肯定是过了，因为国会这个压倒优势是太这个太强大了。
这个上次我记得在以前我们的节目里边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这个其实是美国在保护美国的公民在香港的一些权益，可能是对中国，
它是也是其实和香港民众反送中这个条例的行动有点类似，它就是对大陆政府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的一种制约，它这个主要内容就是说你如果有侵犯人权这些表现的话，
对，
那我们就可以制裁你，就是包括冻结你
在美国的财产、
啊、
限制你在美国入境啊，
对啊，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就是
甚至包括贸易最惠国待遇，香港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对，给香港的特殊地位，对，好，我们再听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12月25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就是讨论了这个香港这次区议会选举啊，建制派可以说是塌方式的这个失败，那么泛民派大胜。那么刚才杨鼎先生给我们分析了大概这次选举的结果对未来特首和这个立法院的选举可能会有的潜在影响。我们还注意到，就是最近这个除了香港这个事，还有一个也是在亚洲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中国公民在澳大利亚他自称是中国政府的特工间谍，那么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就是宣布叛逃澳大利亚了。那么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也有广泛的报道，他主要的说法是他原来在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工作，那么说这个是原来是中国这个军方的这个国防科工委下面的一个公司。国防科工委这个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军改之后，他军队的这个系统这个打得乱七八糟，现在这个属于哪儿的我也不太清楚，应该反正还是军方在管吧。那么他说他这个中国创新投资公司的老板向新这个是也是军方的这个派出来的，换言之意思也是中国的特工，而且他说他暴露了一些所谓这个爆料了，就是说如何想要渗透到这个香港和台湾，这个包括干涉台湾的选举所以这个是在台湾也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那么是昨天还是今天，这个正好向新夫妇在台湾，所以他向新和他的夫人龚青他们在台北桃园机场想要离开的时候呢，就被 警方给扣下来了，扣下来现在送到台北地检署去啊，接受调查吧。那么中国方面呢已经对此事做出反应，就是说这个男子啊，他叫王立强，说王立强就是个诈骗犯，而且有前科。大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
是的，这个事儿呢感觉上是有点乌龙
哈，
有点乌龙，就是因为这个王立强了，
王立强，
哎，
不是王宝强，
对，也不是王立军。这个王立强呢，这个事儿哈，按照他的年龄来说哈，他是个成年人了，
26岁，
是，所以他能编故事的能力呢，可能是不错的啊，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但是他能够扯上这个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啊，能够扯上这个向新夫妇，这一点是有人就认为说是他是这个其中是真有料的，啊，那么目前呢，我个人感觉他可能听说了一些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些消息在香港来说的话呢，因为香港有很多的这种专门愿意说一些中共啊，大陆政府啊，或是说这个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的事情，那么有些杂志就是靠这种不管是臆测的也好，或是有根据的也好，就是出版这种东西才能够生存的，所以在香港要看这一类的书呢是很容易的，马路街边的报摊都有，
所谓内幕消息，
实际上在中间真真假假，你愿意听愿意信的人呢可能就把它当真，要不然呢你就当故事书看过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呢他是从香港，他去了香港然后从香港离开的，这个过程首先我个人是存疑的了啊。那么他又说，我看到他又说这个等于上级给了他的韩国护照让他到台湾去做工作，然后这个人他连英文都不会，我相信他韩文也一定不会，这个中共派出这样的人当这个情报员是不是也太笑话了啊？
而且配的这个护照也不对，他如果配韩国护照他应该是个精通英文的，
是
这个中国如果情治机关这水平不能这么差吧，你
中国应该是，并且说起来他还可以出访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也在海外，我认为这些都是下湖州的了，
就是他的家人已经在澳大利亚了，
是，
那他其实没有必要所谓叛逃嘛，他就已经到了澳大利亚，你要想不回去你就在那待着，他像大张旗鼓的去跟媒体接受采访啊，宣布这个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目的啊？
然后呢，不是，这中间还有，这澳洲的政府、澳洲的情报部门，假如说真正是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员，这一般的话都是要利用有价值的情报员，先把这个情报全部都要从他身上榨取出来，是不是？然后这个人我们还要保密，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些东西就跟你底牌一掀就没价值了嘛。你先把这个人拿到媒体上一曝光一曝光，那这人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感觉这个事情整个就是个闹剧，就是恶心中国，逢中必反的一个闹剧。但是呢，这个人呢又扯上了，这个又给台湾的选举又添了很多色彩，所以呢，我认为他出来，这个，出来讲台湾的这个韩国瑜啊，又收过他的竞选经费啊，
他自己交给韩国瑜的，
他说他在管这个事
儿。
首先他的年龄他的级别我不相信会有这么大金额可以让他经手啊，其次这个韩国瑜也站出来矢口否认了啊，
但是他这次可真真正正的恶心了一下韩国瑜啊，
是，所以我怀疑，因为台湾的选举哈，因为我是来自于台湾，我知道台湾的选举包括现在台湾的电视上都在这么说，每一年每一次了，每一次的台湾选举包括立法院也好，县市长也好，总统那就当然更是必须要有一个角色，就是匪谍，在台湾就统称匪谍，说很多人都在期待说今年的匪谍怎么还没出现呢， 结果后来他发现匪谍在澳大利亚。
他说的匪谍就是指是中共
中
间谍，
因为在台湾的习惯叫这个共匪嘛，所以这个在台湾就是保密防谍，谍就是匪谍，那么就是这个共产党那边派过来的，我们就叫匪谍。所以呢，每一次的选举，那像这次台湾的1月11号又要选举了，所以很多人都在等，说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匪谍才出现啊？因为，但是呢，台湾的历来选举都是这样，匪谍之说是这个声音啊熙熙攘攘很多了，然后到选举一结束，匪谍就消失了啊，没有真正的办过一个
匪谍案，也不了了之了。
对，就没有，就可以看得出来都是编的，
利用这个恐共心理
还是。所以我怀疑这个王立强是不是收了台湾什么好处，
是不是台湾情治部门策划的一个
是不是这个韩国瑜的竞选对手在刻意做的这么一个
是，就包括像当年那个陈水扁的两颗子弹呢、啊、这都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人家就说了，民进党治国不行，对吧？民进党贪腐这个诚信，但是他最大的本质就是他会竞选，他会操作，他会炒作，会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香港政府所以不会做的就是这些事儿。
这个
香港政府也太死板了。
静安区的公安局啊有这么一个发布，说这个王立强啊是因诈骗罪被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03个月，缓刑1年06个月。
这是哪年的事儿？
2016年10月。
哦，那已经3年前了、
对。2019年2月，王立强虚构进口汽车投资项目诈骗数某460万余人民币。2019年4月19号，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区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王立强进行了立案侦查。等于是这么一个在逃的人员。
对，这个就是他提到的这个初心，就是这个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在香港的这个可以说是老板啊，或者一把手，这个他这个初心也已经否认说这个王立强是公司的雇员，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所以现在我们再继续关注吧，看看这个这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料爆出来啊，或者就是将来事实也就证明，就这个人也确实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逃离大陆的一个诈骗犯，他自称间谍，可能也是为了，因为你诈骗犯的刑事犯，你可以中国大陆是可以通过国际刑警要求引渡的嘛？
是，
他这样子会不会起个自保的作用呢？
对，他要求政治庇护啊。
对啊，
是。
这个我们再看未来的发展。那么现在这个过去几天还有个消息，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亿万富豪 Bloomberg， 这个他做过纽约市的市长，他也是创办了这个Bloomberg News 这个信息中心媒介集团，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叫彭博社，他是主要以当初以做财经新闻起家。那么他正式宣布参选这个下一次美国总统大选。Bloomberg 今年是77岁了，所以也是如果他要是参选并当选的话，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这个年龄最大的总统。在此之前呢，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呢是里根。里根总统在就任的时候是69岁，但是他因为连任了以后呢，所以他到70，08年嘛，所以他卸任的时候已经快已经76、77岁了嘛。那如果川普总统连任的话，那么他要打破里根总统的记录，因为川普总统去年他是2017年1月20号宣誓就职的时候，川普总统是已经70岁零220天，就几乎要到71岁
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次看到 好几位参选的这个候选人啊，特别是民主党方面啊，都是七十多岁的人比较多。你比如说像这个 Bernie Sanders，
嗯，
他如果2021年宣誓的话，如果他当选，那时候他将是80岁。然后还有一个原前副总统这个
拜登，
他如果要2021年的话，他应该是79岁。所以这个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参选总统？这是和这个几年前，你比如说像克林顿参选的时候，他们就40多岁，还是很年轻嘛。然后奥巴马也是40多岁。
历史在呼唤青年俊杰啊。
对啊，就说明美国这个人才啊，好像这个中青年人才后继乏人。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美国的医疗水平也的确是很不错，是吧？
是，老人越来越健康了
啊，老人们，而且这个还有精力参选。你参选总统是个非常累人的事儿，
是吧？
非常累人的事儿。
还有啊，执政的你执政时间这个期间的工作也是很繁忙的。
对啊，
对，
你身体也得吃得消啊，
每一天都有行程的，
对，安排很多，出访啊，接待来宾啊，参加各种活动啊，讲话。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件比较难，
尤其这些参选人员有好多还都是这个富豪啊，还有自己的经济帝国啊，
对，
嗯，
自己的企业还要去管。当然，我相信他们当选总统以后呢，估计让一个职业经理人啊或者什么的也，是吧，也比较容易了。
如果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讲，这一辈子在将要画上句号的时候，还能够，哎，这个当选美国总统。这一辈子也算是浓墨淡彩，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上个星期四刚发生的新闻，就是美国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推出了它的这个全电动的皮卡，也是在业界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关注。那么昨天，伊隆马斯克说已经接到20万的订单。
哦，那个皮卡的造型很独特，像装甲车一样。
对，
有点，我看了那个图片。
对，又像潜水艇。
嗯，
好的，我们现在今天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就到时间了。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各位，晚安，
朋友们晚安。